上一次排咗我去分享信息嘅时候呢，就因为小弟要做个手术，咁所以呢就休息咗一段嘅时间。咁啊，多得有好同工啦，有阿黄牧师咧就为我挨咗二气，咁咧就佢代替咗我。咁啊，所以咧上一次到到而家咧都隔咗都一段嘅日子啦。咁啊，感谢神。咁咧手术后咧个身体咧都渐渐康复。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段嘅经文咧，就喺以弗所书嘅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请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一起来到诵读这段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好，我们一起。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这个好像不是二章一至十节，停一停。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藉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匆匆足足赏给我们的。我们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咁呢段嘅经文呢，就应该是一章一至到十节嘅。咁呢就唔紧要啦，圣经嘅话语呢几时都咁宝贵嘅。咁我哋呢就再读一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段才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我们再读吧。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我和上面即有些冲撞，他按我又按好，等我按吧，麻烦。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我们一起祈祷啊。慈悲仁爱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正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知道在万世之先，你已经是定了这个计划，从你没有时间那个限制的里面，你一早已经看到人对你那个恩典的需要，所以你就在你预定的时候，将你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过给我们，为我们舍身成人，被钉上十架，流出宝血，洁净我们的罪。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到去敬拜你，来到去领受从你而来的恩典。主啊，这些都是你对我们的大爱， 这份的大爱比天更高，比海更深。我们不知道怎样可以回应，求主藉着你的说话帮助我们怎样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正确的行为来去回应你给我们这份的恩典。主，将以下下来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求主你用你自己的说话给我们明白你更多。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有一本的经典的名著叫做 A Tale of Two Cities， 双城记。在这本的小说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段这样的说话，我就将英文和中文都打了下来，我为大家来到读一读中文的那个部分。他这样说的，他说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期，那是愚昧的时期，那是信仰的世纪，那是怀疑的世纪，那是光明的时段，那是黑暗的时段，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了一切，我们的面前却是一无所有。我们全都直奔天堂而去，但是却是走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总之那个遥控就好像不听我说。总之那个时代和现在非常相像，喧嚣一时的掌权者坚持要用形容词最高的级别来到形容它。一是呢就是用一些美好之极的言辞来到形容它们，一是呢就是用一些无比的邪恶的言辞来到形容它们。这位Charles Dickens， 我们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对他有认识，因为我知道在中学的时期很多人都要读过他那些著作，他的小说，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都读过他其中一本的著作，就是叫做 David Copperfield， 就中文的译名就叫做快欲余生录。他原来是19世紀，即是上兩個世紀，1812年的時候，就在英國的 Portsmouth 那裡出生，去到1870年，享年58歲的時候，就在英國的 Kent 這個地方就離世。他筆下有很多的著作，他用他預知的筆法，在19世紀的時候，就寫了好幾本的脍炙人口的這些經典的名著。其中一本呢就叫 Oliver Twist， 咁都拍成一个嘅舞台剧噶，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啦吓？佢呢个嘅舞台剧咧，即系成为咗一套嘅电影啦。咁就系由当其时一位好出名嘅童星啊，麦里斯德所做嘅。咁咧就麦里斯德都拍过另外一套嘅电影，叫做《My Fair Lady》啦，《两小无猜》啦，大家有冇睇过啊？吓？有啊，咁咧喺呢个 Oliver Twist 里边咧，就佢饰演得相当好嘅一个嘅角色啦。咁啊，另外咧 ，Dickens 咧仲有好多嘅著作，譬如话《A Christmas Carol》，咁啊，大家都有冇睇过啊？呢个 Mr. Scrooge 咧，一个孤寒财主啦，系咪？咁啊，好刻薄嘅。咁后来咧，佢因为咧就遇到嗰个嘅冤魂啊，有一个鬼魂翻嚟啦。咁咧佢咧就醒觉佢嘅人生啦。咁即系圣诞节嘅时候咧，就改变咗佢。咁咧就开始咧就对啲穷人咧就改变到180度嘅态度啦。吓，咁又都系原来咧系狄更斯嘅作品嚟嘅。今日仲有啦，《Great Expectations》啊，咁佢个中文嘅译名咧就系叫做《远大前程》啊，或者系《孤星血泪》一个咁样嘅翻译。今日咧，我哋同头先同大家读咗嗰段嘅开场白咧，就系佢呢个喺《A Tale of Two Cities》双城记呢本嘅小说嘅里边嘅，即系最先嘅一个个开场白啊。里边呢段嘅开场白咧，你睇嘅时候咧，好有意思啊，嗬！又是一个很黑暗的时期，又是一个 光明的时期，又是一个最好的时期，也是一个最坏的一个这样的时代。他讲到呢，就是在狄更斯里面，刚才我数到的这些这么多的作品里面，他都是差不多围绕着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讲到人世间有很多悲惨的遭遇。他呢，这位的狄更斯，这位的作家呢，就是用他的小说向当其时那些中产阶层的人呢，来到去揭露社会有很多的幽暗面，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里面。当然他不是特意来到去向那些中产阶层的人呢，来到去剖析社会那个现况的。只不过因为当时文盲的人数的比例也都不少，对于那些不识字的人，他们根本触摸不到，即是接触不到狄更斯这些的作品。对他来讲呢，对这些不识字的人来讲呢，这些的小说呢，可能是高不可攀，他根本不识睇，不明白。但是对于那些又识字，但是却遇上生活很多个困苦的英国人来讲，狄更斯的小说对他们来讲就可能是一个安慰，或者是带来一些的希望。藉着他的写作，狄更斯的写作，就开阔了社会改革的一条这样的道路。狄更斯他的著作，他经常用几个人物来到去表达他的故事的内容，加上当时的一些的政治的背景，一些爱情的故事，最重要的就是他对一些人性的刻画，写出这部惊世的一个经典的作品。所谓《双城记》，就是知道当时两个欧洲几乎是最大的城市，就是英国的伦敦，另外一个就是法国的巴黎。狄更斯就是用当时法国的大革命来到去作为一个的历史的场景，作为一个的背景，而揭露呢当时那些贵族他们怎样去残害一般的平民百姓。那些贵族有钱人，他们可以强抢民间的妇女，甚至无杀了他们之后就草菅人命，他们残民以自肥，他们可以作出很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终于就引起了民愤。那些平民百姓对当权者，对这些富裕的人，积蓄了他们很多的不满，很多的仇恨，于是乎就发起了，就是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很对历史很深远的影响，法国大革命。今时今日的民主制度都是从这个法国 大革命引申出来的。要一些当权者是要由那些民选出来来去做，推翻了当时那些王朝，继续垄断了一个国家一个政治的前路，推翻了一个这样的做法。其实此强凌弱，富裕的人欺压贫穷的人，自古以来一直都存在，无论在哪个地方哪个国家都出现。在旧约的时候也都提到，如果你们当中有上紧 Stanley 教紧的尼家书，你都明白我讲什么了。在旧约的时期一样是这样，神的选民那些以色列人同样是这样来到去欺压那些穷人，以致到神是要不断的去差遣那些先知来到向他们发出那些警告。这个是旧约时代，是主前差不多700年所发生的那些事。去到保罗那个时代，即是差不多2000年前，一样保罗就是藉着以弗所书来到写出当时那些人怎样是在过犯罪恶之中来到去过他们的生活。去到2000年后，即是这个法国大革命的那段的日子， 十九世紀的時候咧，就係藉住呢啲嘅大文豪啦，啊嚟到去，除咗狄更斯之外咧，法國都有一個嘅雨果，大家知道啊 ，Hugo 啊，亦都係同樣寫類似嘅呢啲嘅小説啊，佢有一套好出名嘅舞台劇啦，孤星血淚啊，定係我唔記得咗個中文嘅譯名啦嚇。咁咧都係喺倫敦嘅時候咧，做咗即係幾十幾二十年嘅舞台劇，到即係我唔知道而家仲有冇上映緊啦嚇。喺 theatre 嗰度咧，仍然係做緊呢啲嘅舞台劇。點解呢啲嘅小説？點解呢啲嘅舞台劇係咁能夠吸引人呢？係因為真係能夠反映時弊。好多人嚟到睇呢啲嘅小説或者係睇呢啲嘅舞台劇嘅時候咧，可以反映翻究竟我哋而家面對緊嘅係一個點樣嘅世代，一個點樣嘅世界。當然十九世紀嘅時候唔似得今日嗰啲嘅傳媒咁先進咁發達。今日你唔需要睇嗰啲嘅小説，都知道呢個世界究竟發生緊啲咩事。因為你藉住睇一啲嘅電視新聞，睇一啲嘅上 internet 睇下，你已經知道今時今日嗰啲嘅罪惡係遍佈全世界每一個個角落。就好似創世記第六章嗰度講到，喺挪亞做方舟之前，洪水滅世之前。圣经有一句咁样嘅说话，佢话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呢个系咪我哋今日呢个世界嘅光景呢？我哋睇睇以弗所书喺呢章嘅经文，第二章第一节至到第十节嘅经文嗰度就系咁讲。保罗写俾以弗所教会嘅呢封信嘅里边，喺第一节、第二节同样提到。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即当然是指到神，他叫你们活过来。他再说就是那时候你们未信主之前，你们的行事为人都是随着今世的风俗。保罗说到我们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他不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而是实实在在指到我们未曾接受主之前，未曾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之前，我们的灵性是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是隔绝的。虽然在医学上我们仍然有呼吸，我们仍然有心跳，有脑电波，仍然可能有七情六欲，我们仍然会睡觉吃饭，有喜怒哀乐。但是圣经形容到这些的人是虽生犹死。在这个世界你仍然可以见到有很多那些运动健将，他们很精壮的，或者见到很多武林高手，一个打十几个。你可以见到有很多思想敏捷，饱读诗书，才智过人的那些的学者。又或者你可以看到有些魔力四射的那些电影明星，他们看起上来就好像是一个活人一样。但是在保罗的讲法，他说这些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死亡在圣经里面一直都是指到一个人他对神是完全没有感觉的一种这样的状态。他们看不到神的荣耀，听不到神的声音，即是听不到神的说话。当然他们都不会渴望跟神有一个对话谈心的一个这样的机会。简单来说，他们就是一个没有灵性的一个这样的个体，一个这样的 being， 可以用活死人或者是行尸走肉来去形容这些人。现在呢，即是西方的电影就喜欢拍那些叫 zombie， 是不是这样读 zombie， 即是没有灵魂的，但是它是懂得走的，四围找些人来咬的这样， 咁啊，韓國都有一套叫《屍殺列車》啦，又好收得嘅，好多人睇嘅咁樣，都係即係形容到呢啲咁樣嘅人，一啲咁樣嘅物體嚇。佢哋其實喺保羅嘅筆下，形容佢係已經係死咗嘅啦。因為真正嘅生命咧，係要有永恆嘅生命，先至係叫做一個嘅活人。點樣先能夠得到呢？係要同永生神接通咗，先至能夠係有一個嘅生命。當我哋唔能夠同神接通，即係話同神隔絕嘅時候咧，其實就係死亡。好可惜啊！今時今日咧，有幾多人佢哋仍然係睇重肉體嘅死亡，遠遠超過靈性嘅死亡。好多人根本唔在意佢哋嘅灵性，其实系已经死亡咗，只系在意今生今世呢个肉身系咪仍然健康。所以咧就有好多嘅健康食品啦，大行其道系咪啊？亦都咧好多嗰啲嘅 keep fit 啊，即系做体操啊，或者系做 exercise 啊，嗰啲咁嘅健身室啊，进行好多嘅健身嘅活动。点解会系咁嘅呢？保罗藉住呢两句嘅经文咧，提醒全世界嘅人都系受到呢三方面嘅嘢咧嚟到去操控佢哋。第一就系、是、我呢度咧就用黄色嘅字打咗出嚟，就系咧随从今世嘅风俗。第二就系、是、用绿色嘅字打出嚟，就系、是、顺服空中掌权者嘅首领。第三，就是蓝色的字，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这三点控制了全人类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我们首先讲讲什么叫随从今世的风俗呢？风俗这个字在一些译本里面就翻译做潮流。无论是风俗又好，潮流又好，如果是用世俗主义嚟到去描绘佢咧，其实都系不相伯仲噶啦，亦都系非常嘅贴切噶啦。啊，世俗主义嚟讲咧，就系同神嘅旨意系抗衡嘅，系对抗嘅。啊，包括咗嗰啲物质主义啦、享乐主义啦，或者系消费主义啦咁样。啊，我哋今日系年初几啊？年初八啦，嗬，即系每年过年嘅时候咧。農曆新年 Lunar New Year 的時候，我就特別對這方面就很深的感受。特別在這段日子裡面，我們看到很多主流傳媒他們報導新聞的時候都會報導什麼新聞？說很多華人去那些廟宇那裡來上香，是不是去爭上那些什麼投注香啊這樣。原本就是一種嘅風俗嚟嘅啫，但係經過啲傳媒報導之後咧，好多人就有樣學樣嘅咯，成為咗一個嘅風氣咯。咁於是咧就越嚟越多人喺呢段嘅時間咧，就去到嗰啲嘅廟宇嗰度嚟到去參拜啦。喺呢段嘅日子咧，呢段嘅時間嘅裏邊咧，特別多嗰啲嘅廣告啊，就係嗰啲嘅風水命理師啊。咁咧就出嗰啲嘅咩流年運程啊，嗰啲咁樣嘅書啦嚇。咁啊睇下你係咩生肖啦。咁咧你喺兔年嘅時候咧，你嘅運程就會係點啦。咁如果你係屬於咩生肖嘅話咧，佢就會教你啦，做一啲咩嘢嘅方式咧，就會咧吹吉避凶咁講啦，係咪啊？好多電台又好，電視台又好，都好多呢方面嘅廣告嚇。其实对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来说，什么叫吉，什么叫凶呢？他们其实都不知道。很多人以为中奖就是吉啦，但其实可能带来杀身之祸都不定。很多这些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报章里面我们都看得到。在这些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诗篇第110五篇第四节至到第八节就系咁讲，我哋一齐读啊！ 呢度系形容到嗰啲嘅偶像啊！你无论系用咩材料做佢都好啦，木又好，石头又好，金又好，银又好。佢讲到就系做佢嗰啲啊，其实都系好似嗰啲嘅偶像一样，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系咪啊？如果你靠佢啊，都系好似佢咁嘅啫，即系换言之，死梗。但是世人就是这样的了、即是传媒报道了之后成为了一种的潮流，有样就学样、现在在大温地区呢都有很多的庙宇的了、特别在列治文五路那里，那里叫做什么，叫庙街很多的庙在那里、但是呢大温地区呢我发觉呢都不少，即是其他的地方、在 Surrey 啊，在温哥华，在 Burnaby 都有很多这些的，即是所谓华人的那些的庙宇。潮流向东，那些人就向东；潮流向西，那些人就向西。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未信主之前，我们何尝又不是这样。当时那些潮流兴着喇叭裤，是吧？我们有没有着过？弟兄们，当然着过啦，是吧？那些姊妹们有没有穿过迷你裙、放学的时候呢就找个万字夹夹回高两寸、回到学校的时候呢就放回它，怕老师查嘛，是吧？因为老师不准嘛，一定要过了膝头哥嘛，这样、潮流是这样，我们都跟着去做、我们呢都不理我们自己的高矮肥瘦了、总之呢潮流是这样，我们就是跟着是这样做的。第二就是讲到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勃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操控全世界的人的第二方面就是魔鬼撒旦。保罗形容他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即是说是灵界黑暗势力的那个掌权者。他的作为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他却是可以透过他的影响来影响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甚至无是一些国家的元首、藉着影响着某一个的人、某一个的组织、某一个的党派，甚至是某一个的国家来到去操控整个的人类。不用远，我们看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不是知道有几个这些这样的世界的元首，希特拉、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等这些的国家的元首，搞到什么？世界大乱，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了。他们不知道这些国家元首极有可能就是受到这些邪灵的影响，就是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来到影响。今天的世界岂不是又是好像二次大战的初期的时候差不多是一个这样的情况。这位的邪灵魔鬼撒旦就好像在天空掌权一样，藉着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事物来到去控制人的心灵，在人的心思、在人的意念里面所运行的那个的邪灵。圣经一早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指出，这个魔鬼起初就是引诱人犯罪的那个的罪魁祸首，始作俑者。昨天王牧师，另外一位王牧师在祈祷会的时候都跟我们分享过，分享到他的师母，即是 Esther 师母，都参加一个课程。在个课程里面就是要那些学员去认识一个教叫做撒旦教。大家知道吗？竟然在我们这些西方的国家里面是有撒旦教的存在的。有些人也是甘心命底来到成为 devil 的 disciple， 跟随他成为他们的门徒。很有趣的，很奇怪的，即是讲到明是撒旦的，一定不是好东西的，竟然间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宗教，也都一样有人来到跟随，一样有人来到入教。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现况，成为了一种的常态。或者你说得极端一点，就是这些人拜撒旦教， 企图是什么呢？企图是都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啦，或者是为了他个人的权势啦，大有大拜，小有小拜。小拜的意思就是去一些庙宇那里来去将香求神庇佑这样啦。第三方面呢，就是圣经讲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困境，就是很多的人就是放纵他肉体的情欲，随着他的肉体和他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第三方面呢，讲到当人犯罪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呢将一切的责任呢都推卸给魔鬼。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呢都已经习惯了呢，就是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是吧？咁啊，我哋知道温哥华东区啦，有好多嘅即系上咗毒瘾嘅人要喺嗰度吸毒。政府咧就提供一啲佢哋所谓安全嘅注射室俾佢哋吓，佢哋即系啊成为咧一种即系社会嘅一个包袱，但系佢哋唔需要为佢哋自己嘅行为嚟到负责啊。或者有人咧吸烟咧吸到一个嘅肺癌的地步，咁於是乎咧就告嗰啲嘅煙草嘅公司，係因為你啲嘅煙草咧令到我肺癌，咁佢唔反省下佢自己點解唔戒甩佢咧咁樣。所謂肉體嘅情慾，就係隨住佢哋肉體同埋佢哋心中自己中意嘅嘢嚟到去做。一位靈修神學家叫做 Richard Foster 啊，富士德，佢咧就歸納咗將咩所谓肉体嘅私欲、肉体心中所喜好嘅行咧，就系、是、用呢三样嘢嚟到概括咗吓，就系、是、money、sex and power。啊，呢本书咧有中文嘅翻译嘅，吓就系、是、基督徒如何看金钱，基督徒如何看情欲，即系性啦，吓基督徒如何看权力呢本嘅书，几好睇嘅，吓咁咧就。让我们明白，其实呢这个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操控了整个的人类。但我们要知道，人所犯的每一种的罪，每一宗的罪，无论大小，自己本身都要负上责任。魔鬼的作为呢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包括威逼、诱惑、要挟、欺骗、恐吓、谎言、残害、诡计等等的方式，来到去让人陷入在他那个的陷阱里面，让人呢就随着肉体和心中可喜好的去行。圣经呢就称之为试探。其实在雅各书那里都讲了这句这样的说话了，各人是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刚才讲到，人是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如果你自己本身没有这些私欲的话，魔鬼就不能够牵引，也都不能够引诱你去犯罪。就是因为人有这些私欲，所以就中了魔鬼的诡计。这个就是圣经所讲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困境。到了今时今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又有什么的困境呢？从第一节和第二节那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我们未信主之前，其实我们都是好像他们一样，我们都是受到这三方面操控了我们的生命。可以说内有我们自己的私欲，外有这个邪风败俗，这个世界的文化，这个的潮流，这些的风俗去影响我们。而魔鬼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来到去运行，企图运用这两样的东西来到去让我们更加的远离神。刚才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以为保罗是指导那些非信徒所讲的这番说话，其实保罗是向以弗所的教会里面的信徒来到讲这些说话的，也都包括了我们。来到第三节的时候，保罗笔锋一转，从你们就转到去我们，他说我们从前都是在他们的中间。 我们不要以为那些非信徒才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保罗曾经就在罗马书那里这样讲过了，在罗马书的二章第一节至第四节那里，他就是这样讲，或者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他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其实全世界都患上了一个不治之症，最带来的祸害就是这个死亡，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保罗在两千年之前所讲的这番的说话，其实在今时今日的社会里面不断的重复又重复这样来到发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现在我们的世界，很多的人是以黑为白，以白为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世界现在多少的人，他们为了他们巩固他们自己的权力，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指鹿为马。大家看不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人欲横流的世代？大家看不看到每日几乎都有欺骗的诡诈的新闻发生啊？昨天的新闻就讲到在多伦多有三个华裔假冒业主，根本那层楼不是他的，那间屋不是他的，他假冒是那间屋的业主来到去卖楼。现在在加拿大，无论温哥华又好，但多伦多又好，一间屋起码悭悭地百几二百万，是吗？就是这样来到去行骗。又在昨天的新闻，在美国 Memphis 这个地方，我们大家有没有留意新闻看到五个的警察打死打一个黑人，这个黑人都29岁了，不是一般的青年人了已经，但是五个打他的都是黑人，即是不是种族的仇恨仇杀了，那些权力落在一些人的身上，如果他没有好好地来到去控制他自己，他就极有可能滥用他们的权力。警暴的事情我们还看得少吗？慢慢慢慢我们看得多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怎样习以为常了。我不知道你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都只是摇头叹息，不似得几年前看到那些警暴的事件那种的反应那么大。因为为什么看得多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是惯了，没什么感觉了。几多人被控违反社会的法例被收监，收了监的里面几年了都还没带上去法庭来到去受理，那如果经过审理之后他是无罪的呢？或者他打得了呢？他不是白白无辜没了几年的生命？刚才我提到很多人在过年的时候，特别我们华人在过年的时候就去庙宇那里来到去参拜，来到去上香。我估这个是我个人的评估，大部分人的背后的动机都是只不过为了什么求财，或者当中有些人都是为了求家宅平安无灾无病，这样都不定的，这些求呢在常人看上来都不是一些什么过错，求平安有什么错呢？你说贪婪去求财就说不对，是吧？但是我对这小部分的人为了求家宅平安的人，我只是对他们赋予万二分的怜悯，因为他们求错了对象。如果他们是认识真神，求这个真神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刚才诗篇那里讲到你靠他们 也要如此。那些做这些偶像的人，他们都自身难保，是不是？你还去靠那些他做出来的那些偶像，就哪会对他们得到什么帮助呢？所以另外一位的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那里，他继续这样说，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罪对全人类来说是一个不治之症。其实我们未信主之前，就好像保罗这样说，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用一个的比喻来到去给大家更加容易明白，就好像一盆的盆栽，一棵的花，你如果在它的根部上少少，在那个茎部那里剪一刀，但是又剪不断它，只要是剪到差不多断，这样的时候，这棵植物，这棵花会怎样？慢慢慢慢它就会怎样？一定会枯死了，因为它跟生命的源头，跟那些根，吸水那些根已经是断开了。初初的时候，这棵花未必即时死亡的，即刻谢的，是要过了一个礼拜或者几日之后它才会枯萎的，是不是？人亦都是一样，当我们跟生命的源头隔绝了的时候，跟这位创造主永生神断绝了这份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是虽生又死的了。可能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还好像有呼吸，还好像有心跳，还可以做很多日常生活要做的事，但实际来说，保罗形容到我们的灵性已经是死亡，终有一日我们都会是离开。所以在希伯来书他说到，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怎样？且有审判。这个就是圣经形容到我们一个这样的实况，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困境，每一个人都逃不开这个的死亡。那我们会怎样呢？我们怎样回应这个的困局呢？我列出了有几个的可能。第一个的可能，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横又死，掂又死，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跟大队了。就好像经文这样说，我们也都在他们的其中行事为人，我们也都在他们的中间，是吧？那就跟别人一样，就是采取一个同流合污的一个这样的回应。既然这个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的，我几大都不执书，我都不蚀底，我都去呃一份，我都是偷一份。昨天的新闻说，那个什么CRA 的局长是定什么？我们疫情时期呢，加拿大政府呢就发放了很多那些的补助金给那些人的，是不是？原来呢很多不合资格的他都拿了，很多 是讲紧过亿的，就是那些 的总数。但是呢这个的官员呢就说不要理了，浪費錢了，即是不要追了，即是有他就算了，這樣。我心想，哇，不拿那些就很蝕底，現在拿了他又不追回，那就對那些公義、公平的人很不公道啊。喂，我再想深一層，如果一個殺人犯殺了一些人，如果那些警察說，哎，不要追了，無謂浪費那麼多人力物力了，因為追他啊，很麻煩的。咁咪杀多啲人都得咯，系咪啊？同流合污，其实呢个世界而家就系咁样嘅反应啊！啲人就系觉得你唔去偷，你唔去抢，你唔去呃，你就蚀底啦。因为个个都系咁噶啦，咁样呢个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就系、是，诶、未至于咁衰嘅，但系不过咧，佢会咁嘅谂啊。佢话呢个世界何来一位全知全能存在嘅神啫？如果真的有一位这样的神的时候，他怎会容许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事发生？于是乎他就产生对这个神产生了一些怀疑。第三种的反应就是合埋眼对合埋眼，就是对世事不闻不问， 睇得多呢啲嘅新聞嘅時候咧，命都短幾年啊！因為咧，即係成日都谷住套氣啊嘛，谷下谷下嘅時候咧，就一係就心臟病，一係就癌病，好多時候就係咁。我倒不如唔睇呢啲新聞啊，睇咗之後都唔開心嘅，不如咧留翻啲時間咧做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去後院嗰度種下菜，種下花咁啊，得閒咧就約三五知己出嚟飲下茶，食個包，去行下摩。好过了，不想看这些新闻。事实是的，当我和弟兄姊妹聊天的时候，我讲一下一些最近发生的社会时事，很多人不知道的。因为为什么？我们采取一个不闻不问的态度。第四种就是，既然我们都无力对抗，倒不如就我不要先天下之忧而忧，我无需要做这些过分的担忧，我倒不如就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总言之及时行乐算，不要这么多的担忧。你采取哪个的回应呢？你会做些什么来对这个世界的现况产生一些回应呢？如果我们单单将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面的人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没得救的。我们越来越看到那些这个社会的堕落，世风日下，道德沦亡。保罗在这里他笔锋再一转，第四节那里他说，然而他就说了，神既有丰富的怜悯，他说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即是说我们从前以前死了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已经死了的时候，他就叫我们和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已经救了我们了。然后保罗再解释，他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叫我们可以和基督耶稣一同的复活，灵性上的复活，到我们的身体复活就要等到将来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了。其实我们已经复活了，如果你是跟这个永生神的生命是接通了的话，你已经是灵性里面已经是复活了，我们已经是一同坐在天上了，等到有一天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就会接我们和他一起坐在宝座上。这段的说话是告诉我们，是神已经将人在这个困局的里面转到是在祂的恩典的里面，藉着什么呢？藉着丰富的怜悯，爱我们的大爱，让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枷锁，让我们得到一个全新的一个这样的生命。我们在教会的里面经常听到两个的词汇，一个就是怜悯，一个就是恩典，是吗？怜悯英文是什么？ Mercy， 是吗？恩典的英文是什么？是 Grace， 是吗？那呢就很多人都改这个名字， Grace， 你知道 Grace 是为什么？你知道 Mercy 是为什么？究竟 Mercy 和 Grace 有什么不同？两者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惯常都讲就讲得多了，其实呢是有不同的。Mercy 呢，怜悯的意思呢，就是说应该罚你，但是神不罚我们。按照我们以前所做的很多事，如果是没有神对我们的大爱的话，罚了我们什么事呢？原本我们要好像耶稣基督这样的被钉上十字架的，要死的那个是我们，不是耶稣。耶稣其实是不应该死的，因为他是完全的无辜的。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就是说不需要给你的，你不值得他给你的，你有些什么东西值得神给你这份这么厚的礼物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了一份的厚礼，成为了一个恩典来到赐给我们。你告诉我，你有什么值得？为什么神会是这样做？又不罚我们，反而还是施恩给我们，将耶稣基督来到赐给我们呢？原来就是因为神就是爱。神爱我们爱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但是呢，对于我们华人来讲呢，我们经常呢就有一个迷思的。我们华人的迷思是什么呢？五个字，无功不受禄，是吗？硬是觉得我要做些事才值得神给我这些事的。于是乎呢，即是呢，我们呢就不断要去做。我不是叫你不去服侍，不去做啊，而是当我们认识了神，我们呢领受了这个恩典之后，我们才是有一个回报的心，这个就是好的。但你企图想去积德行善，来到去想做一些事，来到去博取神给你的救恩呢，这个是永远都做不到。比方说，神今天设下一个的条件，你做到这件事呢，你就得救了，这样，那你就搏命去做了，是不是？他说，你只要跳高摸到个月球呢，你就得救了。有没有人做到啊？当然是没有人做到了。你跳高两三尺已经很厉害了。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跳高去摸到个月球。即是说，全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任何事可以获取这份的救恩。为什么华人特别是想做些事来到去博这些的奖赏的呢？其实呢，背后呢是一个面子的问题。华人呢，华人的 culture 呢有一个讲法，就叫 shame culture， 是面子文化。我得救是因为呢我仍然有些可取的地方。我得救呢是因为我够勤力。我得救呢是因为呢我够忠诚，我待人好。我得救呢可能我够靓仔，我够靓女这样。或者呢我够学问。是不是呢？通通都不是。唯一的得救呢，就是你要够坦白。坦白什么呢？你要知道你自己真是彻头彻尾的一个个罪人。好像保罗这样讲，我是一个罪人之中的罪魁。当你真的很坦白来到去剖析你自己，你就会知道我们自己里面是其实是几咁污秽，几咁不值得神去救我们。但神为什么仍然去救我们呢？为什么神仍然是愿意的为你为我来到去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给我们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人，他的名字叫 Jeffrey Dahmer， D-A-H-M-E-R， 我不知道这个读音对不对。这个人有没有谁听过？请举举手。后面有两位 Clarence， 大部分人我们都没有听过这个人。现在在 Netflix 有这套剧集上映，就是讲他的。这个 Dahmer 是一个什么人呢？他被判了17项的谋杀罪。在他的居所里面，警察发现了11具的尸体，剩下的6个不是说找不到，而是被他吃了。他不止将那些受害者来到肢解，他还吃了那些尸体。他甚至呢将那些受害者的一些器官，心脏啊、头骨啊，那个的一些骨折不到的嘛，是吧？那么呢就摆在他的雪柜里面。这个人是来自 Milwaukee， 大家知道 Milwaukee 在哪里啊？在芝加哥的附近，就是威斯康辛州。那在那个地方，他来自那里的。他被形容为是叫做 Milwaukee Monster， 或者是 Milwaukee Cannibal， 即是食人族的意思。他从1978年去到1991年，这十几二十年的里面，他杀了17个男人和 男孩。虽然他被诊断他是有这个的分裂型人格障碍的一些这样的精神问题的这样的疾病，但是当他被判罪的时候，法官是认为他作案的时候他是清醒的，即是他知道他自己是在做什么的。如果他到今天都还未死的话， 他今天都仍然要坐紧监，是吗？因为他判了17项的无期徒刑，即是终身监禁。但去到1994年的时候呢，11月28号他就被另外一位的囚犯用一支20寸长的铁棒在监狱里面将他打死。可能这个即是跟他坐一起坐监的人呢，都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呢，即是好像呢，即是替天行道了，另外一个人替天行道，即是将他来到杀死这样。当中呢，有一个让我们值得反省的一个这样的报道。这个报道呢，就是说呢，他在监狱里面信了耶稣。他还受了洗。他在监狱里面重新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他在监狱里面开始去读一些基督徒的书籍。他还参加监狱里面的崇拜。其实这些事呢，在很多年前台湾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陈俊卿，是吧？他又是即杀了人，强奸人。一路走到去南非的 大使馆的里面，那个武官的里面，要挟着南非大使馆的作为他的人质。后来有一段新闻这样说，就是南非使馆的武官那个女儿在这个陈俊卿的面前画了一幅图画。就是他们因为这个南非的大使呢都在台湾生活了一段的日子，所以这个小女孩呢都懂得写中文字，画了个十字架，画了个心，然后告诉这个陈俊卿，他说耶稣爱你。令到这个陈俊卿呢，就是投降，当然是被拉了去监狱啦。后来在监狱呢，认识了耶稣，就是一位艺人，台湾的艺人叫孙悦，大家有没有听过？应该看过他的电影叫《搭错车》呢，苏芮唱那首《酒干倘卖无》那首、歌呢，就是 这套的电影。那个电影的主角就是孙悦。孙悦是台湾的艺人之家的创办人，去到监狱里面去传福音给这个陈俊卿。类似的事件，这个呢亦都在监狱里面信了主。如果他真心信耶稣，他是得救的。将来弟兄姊妹，我们在天堂，如果你和我都能够上天堂的话，我们会见到他的。他现在已经是和主耶稣，他的救主，和我们的天父在一起了。或者你不是那些受害人，或者 你对这个人完全不熟悉，只有一两个举手听过这个人和他的事迹，所以你不会觉得什么的着紧。但你会不会为一些你所爱的人，你的亲友，你所爱的伴侣，你很想他都得救呢？你当然个答案是 yes 啦，你当然想他得救啦。但我想问相反一个问题，一个你很憎的人，你告诉我，告诉你，你多憎都好，如果他信了耶稣，将来你在天堂都见到他的，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不会说天堂都会有他份？救恩怎会值得给这些这样的人的？这样你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这样的想法。没错，如果我们跟这位 Jeffrey Dahmer 来到相比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就会觉得我们是一个大好人，是吧？不要说他杀过17个人，我们一个人都没杀过，你们有没有杀过人？我连一只老鼠都没杀过，我为什么不值得上天堂啊？我跟他比，我当然一个好人。如果将我拍在希特拉、史泰林的旁边，我一定是好过他们啦，是吧？但问题是，神不会将我们来到跟他们比较的。神将我们跟谁比较？是跟他自己来到比较。 因为圣经有一句说话，他说你们要完全，要像你们的天父这样一样的完全。那些就是我们心目中看上来的那些大坏蛋，那些的恶人，十恶不赦的那些恶人，不是我们的标准，神才是我们的标准样板。所以我们根本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那个的标准。如果不是藉着这个的恩典，不是藉着神的怜悯，可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拉尾的时候，保罗就用了三个一同来到去告诉我们，这三个一同就是一同的活过来，一同的复活，一同的坐在天上。保罗在这里创了三个字，原本是没有这些字的。一同活过来，其实原本那个的希腊文就是 make live 这样的，但是他加了一同，就是在那个字的前面就加了一个 syn， 即是 syn 那个字。 syn 翻译了过来英文就可能是 with 或者 together 这样的英文的译法，但是原文只不过是一个 prefix 来的，即是前面加三个字母，就是将它的意思就造成一个这样的意思了。 sympathy 那个字就是 syn 在前面，是吧？这样。那保罗在这里讲到，就是他将那个焦点就摆在信徒的身上，就是藉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的事，去告诉那些信徒，你们现在已经得到耶稣基督已经得到的东西了，即是说耶稣已经是从死里复活，已经是升了天，已经是坐在宝座的上面，将来有一天所有的信徒都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是被活过来，被复活，被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我们都是有一些这样的福分。好了，来到今天我们那个的讲题，那个讲题就是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你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来到听到，为什么你今天可以来到敬拜神，你比起很多的人，这份的恩典，这份的福分都重要大很多，是不是？那你就会问，是不是好像我刚才问的问题，你漂亮一点，难道你漂亮一点，难道你勤力一点，难道你忠诚一点，所以你今天有这个这样的福分？不是啊，保罗是告诉我们，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救恩。所以我们问那个问题，不是问神为什么要选我成为他的儿女，为什么是你，不是问这个问题。或者打一个比喻你就会明白了，这幅画可能大家都看过，不是 真的画，可能你在其他的渠道你都会看过这幅画的，是不是？蒙罗丽莎一幅很出名的名画。蒙罗丽莎这个人究竟是谁，就是画的名字就叫做蒙罗丽莎。究竟这个的 model， 这个即是被画的那个人究竟是谁，有很多不同的讲法，起码有十种，咁咧就即系众说纷纭。究竟呢个真正嘅究竟系女士定系男士，都冇乜即系一个嘅结论嘅。呢个画像嗰个人物系边个，我哋唔知，落唔到一个结论。但系画呢幅画嘅人，你知唔知系边个啊？知唔知啊？达芬奇啊嘛，达芬奇啊嘛，咁啊好多年前有一套电影啦，《达芬奇曲》啦吓，即系呢个画像嘅背后嘅作家，冇人否定系达芬奇嘅作品啦，系咪？呢个情况就好似我哋一样，我哋就系呢个嘅画像里边嗰个，神就系嗰个作家，神系透过我同你去作成他的功， 我哋原本就系佢手上嘅工作啊！啲人睇到我哋嘅时候，佢唔会问，我希望佢唔会问，即系点解神会拣你？我系希望佢问一个问题，就系点解拣你嗰个神系咁好噶？咁样透过我哋喺世上嘅生活行为表现，啲人唔需要知道我哋系边一个，要知道嘅就系陶造我嘅系边一个，神先至系嗰个嘅陶像，神先至系嗰个嘅作家。时间关系，我要讲到最后，究竟我哋点样回应呢？我哋头先提到，我哋面对呢个世界嘅困局，可能系同流合污啦，对神怀疑啦，不闻不问啦，无力对抗啦咁样。但系仲有一种嘅选择，呢个选择就好似以赛亚咁讲：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或者我哋未必做到好似以赛亚咁伟大。我开头嘅时候讲到，我哋系活喺一个点样嘅世代，就好似狄更斯嘅小说《双城记》里边嘅开场白嗰度咁讲。佢话 ：It was the best of time,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即系话呢个可能系最好嘅时代，亦都系一个最坏嘅时代。系噶，冇错噶。对嗰啲未信嘅人嚟讲，呢个确实系一个最坏嘅时代。日日都有偷呃拐骗嘅事情发生，日日都有杀人放火嘅事情发生。我哋净系睇下嗰啲嘅战乱，几多无辜人受害，系一个最坏嘅时刻。但系对我哋信咗主嘅人嚟讲咧，可能呢一个系最好嘅时刻。点解啊？我唔知道你屋企里边有冇啲嘅 night light 啊，即系夜晚咧插喺墙边嘅嗰啲嘅灯咧。俾你夜晚起身去厕所唔使扑亲嘅咧，嗰啲嘅灯咧，你有冇噶？吓有噶，系咪啊？咁嗰啲灯咧会几光噶？少少光就够啦，系咪？因为好黑啊嘛。我哋都系喺一个越系黑暗嘅世代嘅里边，我哋要只要做一个少少嘅烛光，就能够为别人带嚟一啲嘅光明，就能够照亮佢哋嘅路。我们只要去做这一点，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微不足道，但你都费尽心机来去陶造我们，你都是眷顾我们，于是你就将耶稣基督来去赐过给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让人看到我们，不是看到我们是哪一个，也都不需要问神为什么要选我。我们希望透过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你自己，是神你自己的作为，你恩典的作为。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我们求我们